上次说到大刀王兰英来到了边关之内，见了八王千岁，当时已说明了来意。八王千岁听孟良说了这个人是一员猛将，对他是很器重的，可是王兰英什么都说了，跟杨六郎这段事情一个字没提。双天官寇准在旁边问了一句，
哦，我听说你与杨元帅曾是知府的姻缘吗？
王兰英听到这儿点了点头，脸儿微微的一红，没说什么。
王爷心里边就明白了，兰英啊，你今天来的正好，六郎燕昭久病初愈，为了庆贺他的康复，我们正在摆宴款待大家，你和我们一起就饮吧。
王爷不接了，我是无职的草民，怎么能跟你们在一起呢？
啊，那也好，来呀，你站到后面休息，等燕昭病好之后再与你相见。
八王说了一个活了话，说相见没说拜堂。王爷心想，这得问问燕昭，当下命人把王兰英安排好了住处，八王和寇准以及孟良等人，他们是大宴之后一起又到后堂探望杨六郎。六郎这阵虽然说病体痊愈了，元气还没有恢复，所以还不能过早的料理国家大事，现在坐在屋子里边正喝茶。八千岁等人这一进来，杨六郎赶紧站起身形让座，几句寒暄过后，八王把话就转入正题了。一提到王兰英，六郎开始倒是承认几十年前倒有过这么一段歌府的姻缘，可是事到如今了，六郎说，王爷，我们如同路人相见，各不相识啊。六郎说这个话是怕八千岁多心，同时也想八王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呢。八千岁说，燕昭，如今这个王兰英他已经来了。
啊，六郎一听心中一愣，
王爷，他在边关吗？
不但到了边关，而且已经进了宋营。这功夫孟良在旁边说话了，
刘哥，这事儿你得感谢我，是我给你领来的。
孟良就把道上道发途中遇见韩昌的事跟六郎这么一讲。六郎瞅了瞅孟良，
哼，孟良啊，你真是多此一举。
哎，六哥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这六嫂这口板门刀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，称得起宋氏良将，
这从第一点上说有才。再者说了，人家等你等到四十来岁一直不嫁，这就是秉性节烈，女子之德呀。啊，有德，这人人家是德才都具备，容貌也多少差点是吧，差点不要紧，心眼好使唤，过了门保证知道疼你。刚才王爷都说了，愿意给你们两个当媒人，宅日成亲。
六哥，看找个日子把喜事办了得了。
六郎一听孟良，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？
六郎说，孟良，如今宋辽之间战局不稳，国事如此繁忙，哪有时间料理这些闲杂之事？更何况我与王兰英素不相识，半老之年还要行什么新婚之喜，岂不让人贻笑大方？孟良，你可以转告王兰英，他如愿意为国尽忠，今后可以战场立功，亮功行赏；如果不愿意为国效劳，就让他回转大王庄，行其天伦之乐也就是了。
孟良一听，呀呵，这事儿还要麻烦，他要不干，
我说六哥，这玩意儿您琢磨琢磨，这我把新娘子请来了，您这新郎不干，
那这玩意儿 我怎么办呢？说到这儿，孟良看了看八王千岁，八千岁心想这个事儿啊不能勉强，也不怪燕昭看不上他，这王兰英这容貌实在太可观了。八王说，燕昭啊，此事你倒不必操之过急，后你身体完全康复之后再说吧。寇准在旁边说，王家千岁呀，那怎么向王小姐交代呀？八王说，这那就让他等待着也就是了。寇准说，好了，这个事情啊就让孟良去说吧。孟良心想，我自个儿这叫没事找事儿，我怎么跟人家说呀？孟良由打六郎的屋子里边出来，直接就来到了王兰英的住所，把王兰英请出来了。孟良说，六嫂啊，我呀见着六哥了。六哥一听您来了，哎呀，那乐坏了。反正就是现在这个身体呀不太好，过两天身体康健了之后，说啊又来看你啊。王兰英一听，孟良啊，既然他有病刚好，怎么能来看我呢？我应该去看看他去，看什么时候你给我领路，我去一趟看看他。哎，孟良说，不用不用，你现在呀一看他呀，我六哥他容易分神啊，对他这个病没有什么好处。王兰英说，哟，看你说的那么的，那就托你转至问候吧。好了，第二天孟良又到杨六郎这儿了，这回是他单独跟六郎见面。六哥，咱们弟兄怎么样？我们弟兄不错呀。弟兄不错可是不错，俗话讲，好朋友别让好朋友为难。六哥，我可一向对您很尊重，你得关照关照兄弟我，知道吗？人家这位大姑娘一听说您病了，告诉你六哥，愁得昨晚连饭都没吃，人家想要来看你，又怪害臊的没来，让我向您转至问候，这姑娘多多情啊。啊，六哥，您什么时候能见见人家啊？别辜负人家一片好心呐。刘郎说，孟良，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到幽州道发，我应该感恩非浅，不过你带回来个王兰英，真是有点不通事理呀。哎，孟良说，六哥，我总觉得人家四十多岁了，你说守到这时候不容易呀，那您就收下得了。六郎说，孟良，我交给你个底，你我弟兄无话不说，这个王兰英我是不收。孟良说，六哥，那你要不收，哎，你要不收就不收吧。我说，六哥，咱那么说，不收见个面怎么样？不冷不热的，您跟他说两句话行不行？你好给我个台阶啊，我慢慢的好劝他走啊。刘郎说，好啊，明天你可以把他领到我这里，我劝慰他几句，让他回去也就是了。孟良说，别讲，你要当面让人家走了，这不叫人家寒心吗？这话您别说，我呀跟他说，您就跟他说两句不疼不痒的话就行了啊。刘郎说，好吧，明天你让他来吧，咱可说好了啊，你可别让我当面下不来台，对吗？告辞了。孟良又打六郎这儿出来了，又到王兰英这儿了。六嫂哎，我说不让您去看六哥吧，他呀还想您，非要见见你不可，明儿个就让你去。王兰英一听，这心里边觉得甜滋滋的。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明天我去看看他。六嫂啊，我六哥这个人表面话不多，心里边是肉的，明天您去。转过天来，孟良领着王兰英来了。王兰英未见杨六郎，还特意地打扮了打扮，
头上梳了个八宝云字髻，鬓边带着两朵大红芍药花，每朵都有烧饼大小，跟这张蓝脸一配相映成趣，身穿粉红缎子花氅，上绣三蓝牡丹，内衬着百褶罗裙，脚下穿一双大红缎子绣花鞋，每只鞋长有一尺八，青涂官粉是淡抹朱唇，跟着孟良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六郎的住室。孟良说：“六嫂，您在外边等会儿，我往里边通禀一声啊。”孟良推门进来，刘贵来了，现在等在门外，您得往外接接，要不这礼节上过不去呀。刘郎说：“我身体不适，你就让他进来吧。”哎，好吧。孟良转身出来，刘嫂哎，我六哥呀，今儿个身体不太好，要出来接你，我没让。我说你别出去了，我让他进来得了，别闪着。他说有请了。说着话，孟良推门挑帘笼，请吗？王兰英迈大步，噔噔噔走进了寝房。杨六郎抬头一看这个王怀之女，心中暗想，看来今天见我是经过了一番修饰来的，这修饰还不如不修饰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来了得说两句大面上的话啊。王小姐请坐。孟莲赶紧搬过把椅子来，把这椅子放的跟杨六郎那个距离比较近。王兰英站在那儿，杨元帅，在您的面前哪有我们的座位啊？刘郎说：“哪里哪里，小姐专程前来探病，杨某甚感感激，小姐不必客气，坐吧。”那么说我们就谢谢了。王兰英坐下，刘郎吩咐从人献茶，茶碗放在桌子上，王兰英没动。这功夫孟良呢，转身要往外溜。孟良心想，我出去让人家二位好好的谈唠谈唠。孟良刚想要往外走，六郎说话了：“孟良，你坐在这里。”哎，好嘞，哎，那我陪着。孟良搬过把椅子也坐下了。王兰英说：“杨元帅，上次在大王庄路过那阵儿，您可还姓任呢，真没有想到今天我还能有幸跟您在这见着。”刘郎说：“是啊，请喝茶。”王兰英说：“杨元帅，听说您被奸细所害，病体刚好啊，您可得注意保养身体。”刘郎说：“多谢牵挂，请喝茶。”王兰英说：“杨元帅，我爹爹这回让我来呀，就是让我福保大宋，以后还得多请元帅您指教。”刘郎说：“啊，过谦了，请喝茶。”孟良在旁边一听，怎么一个劲儿请喝茶呀，老让喝受得了吗？你倒是跟人家说两句带热乎气儿的话啊，老这么冷冰冰的。尤其孟良发现杨六郎老是一个劲儿的皱眉头，怎么回事呢？王兰英坐的距离和杨六郎比较近，那个烟粉的香味一阵阵的直钻杨六郎的鼻子，可能是对这个香味杨六郎有点不爱闻。哎呀，孟良心想：“六哥呀，他不管怎么说你也得有两句大面上的话呀。”哎，王兰英呢没太注意这些事情，性格开朗。孟良在旁边替王兰英有点下不来台，但是长了，王兰英从杨六郎的表情上也看出来，这个杨元帅对自己并无好感。孟良坐在旁边，在王兰英的身背后冲着杨六郎直使眼色，直努嘴儿，那意思是说：“六哥，说两句呀，别冷了场啊。”六郎说：“王小姐，既来投送，当是有志之人呐，愿你多建奇功，为国出力，莫负令尊的嘱托。”王兰英听到这站起来了，
杨元帅，谢谢您吧，多谢您的指教。元帅您多保重，我走了。王兰英转身出了六郎的房门，孟良随后就跟出来。走出来几步之后，王兰英站住了。孟良啊，我看着杨元帅对我面沉似水，毫无情意，不像你说的那样。孟良说，哎，六嫂，喂，你不知道我六哥这人呢，他天生就这脾气，心里头好，这脸上啊，他看不出来。王兰英说，我也没看到他心里哪好。哎，孟良说，六嫂您别着急，六哥说了，最近就要跟您拜堂完婚。王兰英说，我倒不是急等着拜不拜堂，你也不用拿这个话来安慰我。哎，六嫂，这不是安慰你，用不了一个月就能完婚，你看看这话我说了就算，这八千岁早都说过了。好吧，孟良啊，我等着听你的信儿。哎，好好，六嫂您慢慢走。孟良把王兰英送走了，转身回到六郎的屋中。哎，我说六哥，你有点太冷了，人家有点寒心了都。六郎说，我与他素不相识，何谈冷暖。哎，六哥，这可是一员良将，你为了宋氏江山也应该收这媳妇儿。六郎说，孟良，这都是你多事，你不把他带来，哪来的这些麻烦。哎，六哥，王爷可说了要给您宅日的成亲。六郎说，就是王爷有旨我也不遵。哎呦，六哥，好吧，您呢，这先那么地吧。孟良有打六郎这屋里边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孟良就直接找八王来了。一提王兰英这件事，八王就说了，孟良啊，此事等我与燕昭商量商量再说吧。哎，好，王爷，那你也要变卦。孟良这些天可就做了难了，三面跑到王兰英这儿啊，就说选良辰吉日呢，到八千岁那儿呢，就说您快点劝劝我六哥，到杨六郎那儿呢，就说看不灵你就收下吧。一来二去，一个半月过去了，杨六郎病体已经完全恢复了，可是就因为有这王兰英这件事，六郎一直没有正式接帅印。这天忽然听说西岐州有人造反，要边关派兵去征讨。六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马上跟八王千岁说，王千岁，明天我要正式升堂点将，行使帅权。王爷一听也高兴了，哦，燕昭你好了吗？我已经痊愈了。好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杨六郎在帅府堂登堂点将，边关众将列立两旁。六郎吩咐孟良，在快去把王兰英王小姐请到我的堂下。孟良一听，哎，有门，我六哥这就回心转了意了，赶紧来到王兰英的住处。快点吧，六嫂子，六哥头一天升堂点将，就让您快去啊，您看这对您是真的是假的啊？王兰英一听，嗯，是叫我吗？撒谎，我不是人，头一名就点的你，快去。王兰英这阵憋了这些天的气全消了，看来这杨延昭啊还是心里有我，急急忙忙的收拾了收拾，就来到了帅府堂。到堂上一看，杨六郎在正面端然稳坐，王兰英来到堂下飘飘一拜，杨元帅，王兰英给元帅见礼。啊，王小姐，你乃名门之后，投到宋氏军营，先应为国效力呀。知道我把你找来有什么事情吗？元帅，我不知道。王小姐，现有西岐州藩王造反，本帅要给你1000人马，命你征讨西岐，愿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兵到叛降，凯旋而归。我等到那个时候要远迎十里。说着话把令箭拿起来了，啪往下一扔。王兰英一听，哦， 升堂先找我是为了这个事儿啊。此去西岐，山高路远，只给我一千人马去征讨叛逆啊，这纯粹是借机把我支走喽，不愿让我在他的跟前。哎，又一想，我王兰英好命苦，既然这样了，我王兰英走一趟西岐，我亲自去平讨叛逆，让杨延昭看一看王兰英机灵在手，下帅堂往外就走。孟良在旁边看明白了，孟良一瞧，哎呀，六哥，你这是要把人家给充了军呐，这招可够损呐。王兰英出了帅堂就来到了教军场，他想要亲自点一千精兵，到这一看，已经有人把队伍给他点好了。一位隐军司的头目走过来了，您是奉令到西岐征讨反叛的吗？
啊，是我呀。
这个杨元帅命令早下来了，队伍已经都给您点齐了，请您过目。
哦，点齐了。
王兰英几步走到点齐的队伍的前面一看，一瞧这一千队伍，一个个全都是胡子邋遢，最年轻的也得50来岁，还有的那胳膊腿都受过伤的，身上有残疾的。王兰英心想，这都在哪给我凑起来的这些兵啊？杨六郎啊，你可够狠毒的，这是给我一千老弱残兵啊，这样的兵到哪能打仗啊？纯粹让我去带兵受死。好吧，你给我这样的兵，我就带这样的兵，死去西岐就看我王兰英的命运如何了。王兰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，备好了马匹，挂上大刀，乘胯坐骑，带着1000名老弱残兵，刚要离开教军场，一看有打教军场外边啪啪啪啪啪啪来了几十匹马，为首的是一员白袍小将，素袍银甲，白马银枪。这人来到跟前，一带丝缰，腾由打马上跳下来。谁呀？正是少帅杨宗保。杨宗保怎么来到这儿来了？这些天来，王兰英到这儿了，边关众将有的知道他，有的不知道他，杨宗保可知道，知道这个人的身世，知道这个人的来历。对自己的爹爹，对王兰英这种做法，宗保心中有点过意不去，觉得不管怎么说不应该这么做，尤其今天听说就给了1000人让王兰英去打西岐。宗保心里边想，这1000人10000人都未必能行啊。宗保想到这儿，就跟王爷说了，情愿意把自己的亲兵送给王兰英带着一块去西岐平叛。所以这样，宗保来了，杨宗保来到王兰英跟前抱腕拱手，老人家，听说您要去西岐出征，我特来给您送行。王兰英一瞧，别看杨六郎这个样子，杨六郎这儿子杨宗保倒是知情达理的。哦，少帅呀，你来送行，我谢谢你吧，快回去吧，别让杨元帅申斥你。宗保说，没什么，我不管给您送行，同时我还给您带来几十个人。说着话他往后边一指，您看，这是我的50名亲兵，让他们跟着您到西岐效力吧。王兰英说，此事杨元帅知道吗？宗保说，副帅不知道，但是我跟8000岁讲过了，王爷已经准许了。说着话宗保一摆手，50名亲兵来到了跟前。宗保说，你们听着，你们跟着老人家去奔西岐征讨叛逆，你们不要离开老人家的左右，老人家的安危你们要时时记挂心头。众位亲兵说，是。一个个下马给王兰英见礼。王兰英看到这种情况，
心里边可有点难受了，泪水是夺眶而出。但是王兰英牙一咬，心一横，让这眼泪在眼眶子里边含着，没说什么话。
好吧，宗宝，回头见吧。王兰英带着这一千人马，领着宗宝给他的这五十名亲兵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就离开了教军场。刚刚来到城门这儿，就听后边有人喊：“哎，六嫂哎，等一等！”
孟良来了。王兰英把马带住，回头一看，孟良来到了跟前。
刘嫂，我给您来送行来了。孟良，
咱们今天把话说明白，你呀别再光叫六嫂了。
哎，刘嫂怎么不管您叫六嫂了？
孟良，我知道了，你在这个事情里边做了不少的难，我跟杨元帅根本不是什么姻缘，我们是冤家对头，现在我全都明白了就得了。说着话，王兰英骑着马就出了城，孟良随后边跟着。
哎，六嫂您别往心里边去，我六哥这实在是让您到西岐建功立业，回来好按功行赏。算了。
王兰英一抬腿，由打马鞍桥德胜沟摘下这口板门刀。孟良一瞧，叶和，这要干什么？想要跟我动手吗？孟良吓得一带思江。王兰英把这刀端着，照着路旁边一棵树，这棵树有碗口粗细，大刀一摆，把这树砍断了，然后一带思江，单手擎刀。
孟良，回去你对杨延昭讲，就说王兰英此去西岐，是死是活我是永世不回。